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哉问》第18集。那上一集大家讲到，就我讲到死亡的操练，不知道大家听完有什么感觉？就是像，我记得我以前去算紫微斗数的时候，有一次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欸，崔斯坦，你这个……就我那时候第一次算，他说你这个人的命格就是蛮爱讲死不讲生，就是说。”都讲那个生命中的缺点啊、困难啊、坏处啊，然后就是赶快超脱 ，whatever 类似这种东西。但我自己也在面学习面对，因为我对我来讲讲死的议题是比较容易也轻松的。这样讲有点很好笑，因为好像我就是很常死掉嘛，其实也并不是。但对我来讲，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禁忌，就是它就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就像你每天要就是大便，如果不一定每个人都大便，但就是你知道它就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情这样。那不过我觉得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练习是，所以那既然上一集讲到死亡的操练，那这集当然也来讲个重生的操练好了，所以这集就是重生的操练这样。那我觉得重生这件事情其实它不一定很宗教性，就是像重生这件事情。但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会很熟悉这个概念，是重生，就是耶稣复活嘛 ，whatever 这种，每一年会庆祝一次，每一个主日就是耶稣复活嘛，就是耶稣在主日复活，所以复活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daily life， 就是蛮常会遇到的事情，尤其对基督徒来说。那我会说，其实我觉得其实对一般人来讲，你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对重生这件事情是有一些经验的。就比方说像我觉得它就是一些关于生命力的联想啊。因为其实如果你以宗教学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个复活节的时间其实应该是在希腊时代，那个希腊化时代的时候，它是春神诞生的时间。所以可以想的事情是说，其实在蛮多宗教里面就是春天啊，这个事情其实跟重生有关嘛，就是大地复苏。我们在讲华人社会也会讲说，就是春天是就是什么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春节嘛，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其实春天都有一个重新再来，新年新希望啊这些东西。所以重生其实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来说，也是一个蛮常会去发掘的事情，这样。那其实，在人身上也往往我们会看到一些就是跟春天有关的意象，比方说我们会讲一个人很渴望爱情，就是发春嘛，就是春天的时候开始很想要求偶，或者我们看到到处的鸟在叽叽叫啊，就真的鸟啦，不是说，这样像笑话嘛？不，就是那个到处鸟叽叽喳喳叫，然后鸟在求偶嘛，花开花就是绽放他们的。花朵，那花其实就是性器官嘛，所以其实性啊，或爱情啊，春天啊，这些东西都跟生命力是有相关。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小朋友，就是你最后会生出小孩嘛，就是假设你发春的顺利的话，就会生出小孩，或者说你今天那个开花顺利，就会有结果，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对于生命力这些东西有我们日常生活中体验的就是爱情啊开花春天或者小孩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比较日常生活中会发现的。我自己是蛮喜欢看偶像剧的，就是对我是这样讲这个也是有点好笑，就是大家想说崔斯坦也是个会看偶像剧的人嘛，然后对我是我就是喜欢看年轻人的偶像剧，然后我有一段时间一直觉得偶像剧演都是假的，这样就是什么啊哪有这么扯的事情啊，那谁爱他谁爱他，直到有一天我记得很印象蛮深，可是我以前有家教一个弟弟，然后后来他就高三吧，我在遇到他的时候，然后我就看他急急忙忙从那个教会跑出去，然后我问他说：“你干嘛？怎么了？”然后他就脸就是有点僵住，然后我就说：“这样你要去告白哦。”他就说：“你怎么知道这样？”然后他的故事就是：“我不知道他会听，他应该不会听吧？”就是他要去跟一个他喜欢的女生告白，就是他那个女生是刚好那几天要去荷兰，所以他就去跟他告白。我应该可以讲这个吗？没关系啊，随便，反正我没有讲名字。然后他去跟那个女生告白。 然后等到他去他家，他才发现那女生已经飞到荷兰了，就是已经坐上飞机了。然后就真的像偶像剧，对不对？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命运错过的两人之类的。然后等到他隔一天好像去学校，就还在失望当中，然后就被班上的女同学告白说，就是喜欢他之类的。然后他就问，就后来有一次就我们好像聊到这件事，他就问我说，他到底应该选他喜欢的还是喜欢他的人这样。我觉得说哇偶像剧演的原来是真的哦，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但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就一种对偶像剧有时候不能理解，因为我自己的国高中的经验比较多都是失去啊，彷徨少年时啊，那个车轮下啊，就如果大家车轮下是赫塞的一本书，就大家如果接着去找，反正那故事大概就是被考试压力那个压垮，然后最后自杀的学生，就我大概也是过这样的生活，车轮下的生活这样，所以我对那种爱情啊，就是都是苦恋啊，或是我就对这种生命力，为什么我谈死亡跟失去比较对我来讲比较容易，原因也是因为对我来讲这些事情的经验比较多啦，就生命力的经验这种发花痴，我可能看偶像剧的时候会啦，所以我真的是蛮喜欢看偶像剧，就看了都觉得那种重新感觉到那个生命的动力嘛，或是看一些比较加久的那种王道漫画、啊、小说啊，就觉得哇，就是干也太强了吧！这样那种对，那种把那个中二魂燃起来，对我来讲，它也是一个理解生命的一个过程。这样，那我觉得其实生命力有一个特征，这个是我自己在写稿的时候才也重新在意识到的事情，就是生命力是无秩序的，就是你很难规定它到底怎么去发生，就是这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比方说，花开花的时候，它真的在长那个新芽的时候，基本上它都是乱长的，就是这边也长，那边也长，这边也长，那边也长。所以生命力基本上它是一个无秩序的，它就是没有办法在规范内去要求说它要怎么样去长出什么东西，因为生命就是这样。那其实你在人身上其实你也可以观察到，那些有生命力的人往往都是就觉得说你怎么会做这种奇怪的事情，或者像偶像剧他虽然有时候有点老套，但是他在那个你知道那个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偶像剧那些有时候很好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会做出蛮没有秩序的事情嘛，就比方说他如果今天真的你知道假设国高中生谈恋爱是哦，我们先确认对方家世背景合理，然后就觉得哦，我觉得我们两个个性蛮合的，所以最后在一起，就没有人要看这种东西嘛。显然好看就是因为我本来讨厌他，但后来发现我没办法控制我对他感觉，发现我真的喜欢他，或者是我们就是关系不合适，然后但我还是觉得我爱到那种你知道无秩序的感觉，就是打破所有的理性啊规矩啊，然后觉得一定要这样才有办法去完成什么这种无秩序的生命力。我觉得对我来讲，生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反而是无秩序。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当然它跟基督教讲的生命力是，我觉得它有点点好玩，是它某种程度上是有点相违背的，因为上帝创造世界，它是透过秩序创造世界，就是如果大家有看圣经的话，就是创造论里面讲，比方说创世纪讲，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什么什么，他不是讲第一天创造什么，第二天创造什么，第三天创造什么，其实他就提到说创造这件事情是好像看似是有秩序的啦，但我觉得他的这个有秩序无秩序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也相对人而言，因为对上帝而言他是有秩序，但对人来讲可能不一定是有秩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上帝，所以我们也不一定能知道说啊这个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在上帝眼中他可能是有秩序的，但在我们眼中他不一定是符合我们认为的秩序啦，我必须这样讲，所以我觉得生命力的一个特征是无秩序。那以信仰的角度来讲，其实比方说耶稣本身他也打破很多规范，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耶稣本身也是一个无秩序生命力，就是他就突破各种框架吧。那对于我们看到人有些为什么我会觉得有些人很青春，比方说他可能30岁决定不做原本的工作 ，just like me 一样，觉得没有秩序，因为好像不符合社会的期待去做某些很特殊的事情，我们就觉得这些人很。 很有生命力，很有热情，类似像这样的事情，这样无秩序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生命力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特征反而是无秩序。这是我自己这一次在讲的时候突然蛮深刻的体会吧。那我觉得讲到生命力，其实当然也要回到讲到死亡。我觉得死亡跟活着中间有一种悖论，这悖论就是我们好像往往假设活着比死更有益处。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但我们会认为有些人死的比活的更好，就是比方说，死刑犯就是他戏鹤这样，就是你做那么多坏事，你该死一死。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这件事情，但大部分的情况底下，我们都会认为活着比死掉好，所以我们才会避谈蛮多死亡的议题。比方说像安乐死，我们就会避免去面对这个事情。比方说，今天亲人已经就是那个变植物人或米奇出山，我们到底要让他就是好好的走，或者是？那个老人家其实已经身体衰竭了，可是又希望吊着一口气让亲人就是心里不要面对死亡。我们其实好像心里的一个预设就是活着比死更有益处，这个是一个还蛮根深蒂固的假设。那我自己的认为是说，这个还蛮值得留下来，大家可以放在心上说，也好像有一个背后有一个预设在这里。我觉得蛮多时候死了比活着更有益处是存在的。就比方说，其实死了比活了更有益处，其实是一个基督教哲学，就是那个耶稣讲的，就是什么一粒麦子，如果就是没有落在土里死的人就是一粒，如果他死在土里，就会结出就是上百粒种子。其实他就是一个。死了比活着更有益处的一个还蛮重要的地方。那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其实看见了很多生命力也源自于死亡。比方说一颗种子挂了，然后它就变成新的植物嘛，它开花结果，它突破了那个生命的壳，变成了一个新的东西。很多人就是艺术家也在死后，和哲学家死后才重生，也是因为他好像突破了那个时间的限制，突破了他的这个身体的限制，他的思想，他的精神，透过传递给他人之后，产生了更大的效应。所以有时候死了确实可能比活了更有益处。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放在心上，是说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认为活着比死了更好？即使这个人活就是一个什么赖活，就是。活的并不是很好，或者是活的状态并没有很好，这样。但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认为活了好像比死了更好？我觉得这大家是值得去放在心上的事情，这样。那我接下来讲另一个事情，是跟那个无秩序生命力有点相关，讲到生命与疯狂。生命与疯狂这个议题，我觉得比较。我怎么讲这件事情呢、啊？其实他其实就跟像谈恋爱的人是疯狂的人一样。我觉得蛮多时候生命本身是一个疯狂的产物，就是比方说我觉得古时候的人当然不是像现在这么计划生育什么的，但我们会蛮多时候生命的诞生源自于那个嘛，你知道，就是做爱的那个野兽般的过程。所以他当然生命的诞生跟疯狂确实有一些关联。那生命要展现出它本身的特质，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身上带着蛮多不同的经验。我们蛮多时候，其实我们是很避免自己成为那一个真正生命的本质，就是说，我们希望跟别人一样，我们希望别人喜欢我们，或者我们希望别人不要讨厌我们，或者我们可以在别人的眼中的那个框架里面去成为那一个认为是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一直想要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然后想要控制自己的生命。可是其实生命的本质不是我们自己完整决定的。我们没有，就是生命的本质大部分都不是，就是尤其在开头的地方，或者是说更多的像条件，其实都不是我们所可以决定的。我们是被爸妈所生下来的，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爸妈。当然有些人会可能会引一些反例，说什么那个轮回记忆类像这样的东西，但基本上我们是被父母决定很多事情的嘛，就是即使你是很有自由度的，但基本上你还是受你的家庭环境影响，所以蛮多时候我们是受这些东西所决定的。那 为什么会讲到疯狂，是因为其实我们的很多本质跟我们社会所期待我们做的事情是相违背的，因为我们被给定的这些东西，我们被父母所给予的东西跟父母期待我们做这是两回事哦。就是我觉得被给予很多时候是他给我们这些经验嘛，给我们这些基因，给我们这个身体，这个东西是被给定的，可是他们期待我们做什么跟我们最后实际上是不是要做这些，我觉得生命本身是有一些他自己的召唤，或者是生命的本身的样貌。就比方说猴子会爬树啊，这种它的一些能力，或者是鱼会游泳那种生命的本质，它有一些它适合的生存模式跟适合的场域。那我觉得为什么会提到疯狂，其实也跟这件事情有关，因为当我们想要摆脱社会跟这个家里背景的时候，去选择一个生命的本质嘛，去揭露自己生命的本质，这件事往往是一个疯狂的过程，因为我们当然需要去应对很多的条件，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做这个探索是不是可以的，可是整个过程其实并不是这么的理性吗？理智。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是透过真正生命的本质去面对这一个困难。然后我觉得人很好玩，是我们害怕死亡，所以我们不谈死亡。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也害怕生命，我们害怕真的有生命力的人。我们会认为这些人很有野心，这些人真的是疯了才会做这些事情，这些人会动荡我们这些活死人嘛，就我们在框架底下我们可以安稳的过日子，像某种上像机器人，像社畜，畜生嘛。你知道社畜其实这个词就本身也很好玩，我们不想要当就是人类，就是像畜生被这样圈养嘛。就是我觉得蛮多时候其实生命的本身，为什么我们会对那些想要去突破框架或者是会做不一样的事情的，我们觉得他很疯狂，原因其实也是因为生命的本质确实有一种，我觉得一种疯狂的成分在啦。就像我们讲到刚刚讲到春天啊、发情啊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认为很有生命力的事情往往都是疯狂的。我们比较少看到那种是有生命力的，但你就觉得哇非常的规矩，就是我们不会觉得一个人非常规规矩矩的，就好像就觉得他很有魅力嘛。往往都是那些就是看起来有点坏坏的，或者是跟大家想的不一样的那些人，你会觉得他很特别，你会觉得他特别显现出生命的某种特征。所以，生命跟疯狂确实是有一些关联的。这样，为什么讲到这么远啊？没关系，往下继续讲好了。好，终于讲到最后一题了。好，关于怎么操练重生，前面讲到操练死亡嘛，这边讲到操练重生。我觉得操练重生，其实我这个就是参考别的书了。这个叫什么？人智学。那个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认识人智学，就会知道这个 Rudolf Steiner 就是鲁道夫·史黛纳人智学的这个创始人。他在大家如果知道就是什么华德福，其实就是 Steiner 的那个理论发展出来的学校，这样，或者是他的一套系统。它里面就讲到说，你要怎么去观想生命力。我觉得蛮有趣，是说我先知道我这件事情，然后有一次我跟我妈聊天的时候，我妈说她会看着植物，看着它这样子长出来茂盛的生命力去观想植物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我妈也是蛮厉害的。她就讲的跟 Steiner 讲的这个观想这个生命力这件事情有关，就是让我们去真的去看到那些真的有生命力的人的人事物。我们去看见他的时候，去经验他，去看见他的这一个过程，然后透过他去启发自己的生命力。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玩的过程。那前面讲到睡觉，练习用睡觉嘛，就是上一集讲到说死亡，练习睡觉去面对死亡。我觉得其实起床这件事情也跟重生有关。当我们每次看到阳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一个新的一天？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练习的地方，因为我不知道现代人大部分情况怎么样。我自己有时候起床的时候会蛮厌世，就觉得好累哦，这样就觉得昨天没有睡好啊，怎样怎样啊，哦，昨天那个晚上那个隔壁很吵啊之类的。但每次起床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全新的一天？即使我们知道它可能在某个规范底下，它可能是一个很 routine 的一天，但它可能还是有蛮多新的事物会发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新的机会。我觉得重新去在起床的时候去对生命产生一种感谢嘛，然后去面对那些你看到有生命力的东西，去理解它，去我觉得有时候也要去练习包容它，理解到生命力的本质是这样，然后我们身上也有这些特征。像我个人是非常非常讨厌小孩，就是我觉得小孩非常的不守秩序，然后很吵。就像那个，因为我附近，其实我住房附近就有两个幼稚园，就真的很多小孩，然后就小孩真的很吵，我真的是很讨厌小孩，原因就是他们真的很吵。但你会看到他们会做出很多有趣的事情，是真的不是像我这种大人，就是老 Coco 的大人会做的事情。他们会很多尝试，然后学会新东西的时候，或是真的骑脚踏车的时候，你看他学会的时候那个快乐，其实就是真的跟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说，就对我来说，它是不同的物种。我曾经是那个物种，但我觉得我自己进化，但某方可以也许是退化，就我的生命力没有像以前那么茂盛了，所以我就变成一个干瘪瘪的老树这样。但我有时候看到他们就是失去东西那种很直接的反应啊，或是得到东西的时候很直接的反应，其实我会觉得说，这就是生命力嘛，就是对于被给予的东西毫无保留吧。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生命力。那无关乎你是年轻是老，无关乎你是拥有很多的或是没有的人。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可以去对生命少一些算计嘛，多一些诚实的拥抱失去跟获得，拥抱点点滴滴，其实它就是生命力的展现吧。所以在这个季节，我觉得也蛮值得去重新思考这些东西。因为其实即便你在一个生命的末期，你可能快挂了，或者是你可能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已经在，比方在事业上你到了一个尽头，比方说你要被裁员啦什么什么，我觉得它很多时候都是一个生命对我们本来的邀请，是好啊，那我们这样还可以做些什么，我们不同的角色可能可以扮演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其实蛮多时候的痛苦源自于都是因为我们认为生命不会找到出路，我们认为原本设定的那一套东西就是全部，我们并不认为下一个阶段更好，我们并不会认为说我们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东西去放下这一切。我觉得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对生命本身的恐惧，因为我们不想要有新东西，旧的东西不见得好，但新的东西可能往往会失去更多，所以我们对生命本身也是一种恐惧。我们是我觉得现代人也真的还蛮好玩的，我们对死亡也恐惧，我们对生命也恐惧，我们对未知恐惧，我们对已知也恐惧，就是各种事情都恐惧，真的是一个蛮恐惧的时代嘛。但实际上其实蛮多时候是值得去探究这件事情的。下一集应该来做个关于恐惧的吼，恐惧时代。对啊，你人真的蛮好玩的。你看，你对这个，你对忙恐惧，你对不忙也恐惧，你对有钱不一定恐惧，很快就用完了、啊。但你对没钱会恐惧嘛？然后你对这个工作升迁有恐惧，你对不升迁有恐惧，你对就各种东西都有恐惧，真的是一个恐惧时代。下一期来做这个恐惧时代好了，完全题外话。那以上就是我讲关于这个重生的操练，更多就是结论应该是什么？观想这些有生命力的东西，然后去理解说自己身上有这些东西。那也要知道说生命力本身是没有秩序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爱秩序的人，你可能就很难经历重生，因为往往它会需要打破你很多过去的思维或过去的做法过去的习惯。那但往往其实真的产生生命力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们生命的全部都会有一些挑战，那会有蛮多新的事物会进来，有一些美好的事物啦，但也有一些不美好的事物 whatever， 就那些东西嘛。那这就是今天我讲的主题重生的操练，那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谢谢。喜欢我的节目的话也可以订阅分享哦。